读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就读到这里。上礼拜我们教会同工们花了两天的时间，我们举行了年度计划会议。在年度计划会议当中，我们定下明年的主题，就是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兴起一支属神的大军。最主要原因就是，当我们在庆祝完30周年之后，我们看见摆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一个扩展神国的新季节来到。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我们全面性的来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不但是要我们进入万国万民继续做职堂宣教的工作，更是要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能够转化成事，影响世代。而这个使命跟托付是不是光光靠牧者或教会的同工，必须是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一同站立起来。 Amen。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样弯曲背谬的世代带来影响力。弟兄姐，今天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都有同样一个渴望，那主啊，求你使用我，让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不是吗？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都有的渴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手中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呢？从今天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三方面。首先第一个，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跟你们说，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以赛亚所处的环境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环境。第一节特别讲到，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你知道乌西亚王是当时非常好的一个君王，当他死的时候，带给整个国家社会很大的不安，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如何吗？其实很多时候就好像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是这样。我们看见不但现在全世界的政局在动荡，经济不稳定，社会也常常充满很多的乱象，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何去何从，不是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我们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换句话说，以赛亚不只是看见一个图画而已，他看见的是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从亘古到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我们的神正在掌权的国度。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神的国度是一个永远不能够被震动的国度。你们虽然你看见历世历代魔鬼撒旦想尽各样的诡计，用尽各样的办法来破坏神的工作，你看在旧约时代多少次他让选民，神的选民失败跌倒，多少次魔鬼撒旦想要把神的选民赶尽杀绝，甚至后来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但至终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战胜仇敌一切的诡计。 Amen， 哈利路亚。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人的权势也想尽办法拦阻神的工作，不是吗？从罗马政权到共产的政权，甚至到现今回教对教会的逼迫，但是无论多少的人的权势的迫害，神的权柄永远高过这一切，至终万国都要来称颂，万民都要来赞美，唯有耶稣基督是主。 Amen， 哈利路亚。第二年，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告诉我们一定要有个国度性的眼光啊！你不能只是看你的需要，或只看你身旁周围的环境，你需要看见神的国度， 你需要看见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改变，神的国度永远长存。 Amen。 这为什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经，主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为什么主这样说？因为这里讲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这些东西都是会过去的，但只有神的国度却是永远长存的。所以神主耶稣才说你要先求这个永远长存，其他这些暂时的会改变的事物都会加给你们。换句话说，只有当你先抓住那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智慧跟力量，面对每天生活不断在改变的事物。 Amen。 事实上只有当你看见神的国度的时候，你才能明白神的心意是这样的迫切。原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里面，你看见主耶稣这里看见许多人，主就什么怜悯他们嘛，因为他们什么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好喜欢在这里还用困苦流离来形容这个世代的人。弟兄姐妹，这世代人不就是这样困苦流离吗？什么是困苦流离？就是找不到出路嘛，找不到答案嘛，这就是世代人的写照。弟兄姐，这些年当我走在世界各地做宣教的工作，从现代化的城市到穷乡僻壤，我遇到过不同文化族群的人类，但无论我走到哪里，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情，那就今年无论人多么的悖逆抵挡神，至终唯有耶稣就是救恩才是人类真正的答案。不是教育，不是福利，是唯有耶稣的救恩才能够带给我们答案。 Amen。 弟兄姐妹，今天你看见神的国度吗？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你只能在生活的需求当中打转而已。但什么时候你看见了神的国度，你心中就有那种渴望，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来跟随神，与他同工，来扩展神的国度。 Amen。 第二，你需要听见神的呼召了。跟你说，你需要听见神的呼召。第八节，以赛亚在这里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在这里主说谁肯为我们而去，他讲到我们，可见呢，这是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对话了。而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点神有一点叹息的口气在这，好像神在那里说，为什么没有人肯为我们而去呢？你知道以前每次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想，难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服侍神吗？难道那个时代没有先知，没有祭司吗？可是我现在明白了，其实不是当时代没有人在服侍，事实上当时代很多人在服侍，而且到处在奔跑，就好像今天一样，今天有很多人想摆上自己来服侍神，但却很少人肯单单的为神而去。很多人想去，但是带着自己的想法，带自己的条件而去。很多人想服侍，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自己想要的地方服侍。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年轻的摩西不就是如此吗？年轻的摩西也很想服侍神呢。那个时候他不是一拳就把那埃及人打死吗？你看多么想服侍，一拳就可以把人家打死，很想啊。他以为他可以靠自己力量来拯救以色列人吗？他想告诉以色列人说，哎，我可以拯救你们，来跟随我吧。他不是为了神啊，他是为了自己啊。先知巴兰，他是为了不义的工价而奔跑的嘛。神明明叫他不要去摩押王那里去祝福摩押王，但是因为摩押王给他很多的钱，看在钱的份上，他还是去了去祝福摩押王。他是为了自己啊， 不是为了神的。先知约拿，他永远只是想去他自己想要去的地方。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只是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神要他去尼尼微，他不去，倒不是因为钱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嘛。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是他的敌人，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不愿意这个他们的敌人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他决定不去尼尼微，反而到去了他施这个地方。他也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神，他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是想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却不是神要他去的地方。这为什么神仍然在寻找，有谁肯为我们而去，有谁肯单单为我们而去呢？弟兄姐妹，今天神所寻找的人，不见得是要很能干的人，也不见得要什么宗教的领袖，神所寻找的却是那些愿意摆上自己单单为神奔跑，不是为自己的名，不是为自己的利，不是为自己的益处，而是全然为神。而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看见以赛亚就回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哎，你要注意，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请问你，请问你以赛亚知不知道神要他往哪里去啊？不知道。请问你以赛亚在这知不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不知道，都不知道。他只是单单的把自己摆上在神手中，主啊，你差遣我去你要我去的地方，做你要我做的事情。但当然今天在现代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面对这样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常常不是如此的。我们可能会对神说，主啊，你可知道现在是21世纪咯，我们的时间生命都很宝贵，我们不像摩西还有40年可以在旷野， OK， 我们也不像这个保罗可以在10年在大树， No 主，如果你要使用我，最好先告诉我你全盘计划， Alright， When， Where， How， Alright， 再加上我的福利如何， Alright， 通通告诉我，然后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做最后的决定， OK。 难怪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摆上自己为神而去啊。但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不是这样，以赛亚是先摆上自己，无论远方近处，无论全职代职，无论现在将来，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今天你听见神的呼召吗？如果你听不见，那你常常就是忙碌在你自己的生活计划当中。但什么时候你听见了，你就会 不会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你会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的心意能够显明在你的生命当中。 Amen。 第三，你需要用行动来回应。跟你们说，你需要用行动来回应。你知道当神向他的百姓发出呼召，说谁肯为我们而去的时候，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多少神的仆人，多少宣教士，他们听见了神的声音，他们看见了神的国度，他们也像以赛亚一样回应神的呼召，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克里威廉就到了印度，完成了印度圣经翻译的工作。所以李文斯顿就到了非洲，打开了黑非洲黑暗大陆福音的门。所以戴德森就进到中国，成立了内地会，他们一家五代都献身给中国宣教的事工。感谢神，这些年我也看见华人教会也开始回应神的呼召。特别感谢神的是，我一直看见灵粮堂，就是神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华人教会当中兴起一支宣教的大军。从我们创会的牧师赵世光牧师开始，他就是一位看见神国意象，有神国的使命，有宣教意象的牧者。在1942年，他在上海成立了灵粮堂。你知道灵粮堂从上海开始的吗？他在上海开始的时候，就把灵粮堂命名为灵粮世界布道会。 你要知道，在早期的灵粮堂，它规定每一个灵粮堂一定要挂一个世界地图，而且在世界地图下面一定有一节经文，那就是马可福音16:15。这里讲到主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什么万民听。赵世光牧师非常强调，福音不只是传给中国人，福音要传给万国万民。是他自己在上海服事的时候，上午他在灵粮堂讲到，下午他就到犹太人的社区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不但在上海宣教，事实上他的足迹遍布东南亚以及美国，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就传主的福音，建立教会。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在北美也传承了这样的宣教的恩膏，这些年我们教会快速在全世界各地推展宣教祠堂的工作。我们不但在中国人当中工作，我们也在跨文化当中来工作。感谢神，目前我们在全世界已经在34个国家建立了390间教会。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事实上不只是我们，去年我有机会回到台北灵粮堂参加台北灵粮堂70周年的特会，我就看见我们各地的灵粮堂都已经兴起，开始做跨文化职堂宣教的工作。我就看见华人教会果然已经兴起，成为一支神国宣教的大军。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今天不但教会要回应神的呼召，你呢？今天你是否也准备好回应神的呼召呢？你是否也准备好来回应神，对神说，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够为神做些什么。第二点，你要知道，每一个神所给你的生活岗位，都是神所给你服事的机会。我再说，每一个生活岗位都是神所给你服事的机会。跟你妈妈说，每一个生活岗位都是神给你服事的机会。就好像旧约时代的约瑟，我很喜欢约瑟的故事。你知道，约瑟的故事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讲。我们看见约瑟真的是个明白那个生活岗位的重要性，他真的在每一个生活岗位能够看见神给他服事的机会。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在波提乏家做仆人，他没有看见他是仆人这件事情，他看见是一个神给他服事的机会，他就在那里忠心服事，结果波提乏就信任他，把家中一切的事情都交托他来管理。后来他被波提乏的妻子诬告，下到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也没有埋怨说怎么又落入这种环境当中， No， 他看见那是一个生活岗位，他看见神所给他一个服事的机会，他忠心的服侍，结果典狱长非常喜悦他，让他管理整个监狱所有的事情。后来他被提升到做埃及的宰相，他没有看见哇，这是我能够大发横财的好机会了，没有，他看见的是服侍神的机会，神给他的岗位，他就忠心的服侍，然后好好的治理埃及，在丰收的时候储存粮食，结果使得埃及在后来大饥荒的时候就免去饥荒的灾难。哇，我告诉你，约瑟的故事太宝贵了，约瑟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一个懂得这个生活岗位的重要性，他能够在每一个生活岗位当中看见神所给他预备的机会。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神在你生活当中也为你预备了服事的机会。 Amen。 不要在你的生活岗位里面埋怨， No， 你要看见你的生活岗位就神所给你服事的机会。求神开你的眼睛啊，很重要，你要求神打开你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机会，抓住神的机会来服事，你就看见神在你一生的道路当中为你来开路。 Amen。 就好像在 Silicon Valley 的人，很多时候我常跟弟兄姐妹，你生活在矽谷， 神把你放在细谷，绝对不是只是要在这里养家糊口而已。神的心意是要使用你成为一个扩展神国的器皿。Amen。你知道 YYM 青年使命团的创办人 Lauren Cunningham， 他生前的时候常常来到我们中间，他很看重我们教会。你要知道他的行程非常满，全世界跑的，你要请他都很不容易请的。可是我真的要告诉你，每一次我打电话给他说你能不能来，他总是放下一切的事物，他说我一定来，因为他非常看重我们教会。那每一次他来，他每次都抓住我的手，他刘牧师，你要知道神把你们放在细谷不是偶然的，神把你们放在细谷是有神的心意的，神要你们在这里用最简单的科技来传扬主的福音，来扩展神的国度。 Amen。 换句话说，他的意思就是，嘿，不要在这里只是为生活打拼而已啊，你要与神一同来梦想，因为与神梦想无限可能。 Amen。 顺便替书做广告一下，弟兄姐妹，这些年我越来越看见，现在真的是华人教会应当为神兴起的时刻。我讲过很多次，因为我走遍世界各地，我就发现有三个名词全世界共通，第一个是哈利路亚，第二个是阿们，第三个就是你好，全世界都明白这句话。换作神为我们已经预备好一切，预备好平台，让我们进入全世界做宣教的工作。我常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神要用的是两种人嘛，一个就是平信徒，第二个就是华人嘛，刚好你正符合这两个条件。你们求主帮助我们看见此时此刻，让我们真的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为主兴起，被主来使用。你们不但我们摆上自己为神来使用，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纪念各地宣教事工的需要，并且为神国的扩展慷慨的奉献。待会儿在讲完道之后，我们会为明年宣教事工的需要收信心任线。什么是信心任线？那就是每年在宣教月这个时候，我都会提醒大家要来思想神要你在为明年的宣教事工所奉献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是你自己随便想出来的，而是我希望你为这件事情祷告，为这个需要祷告，求神感动你一个明年神要你奉献的数字，然后填写在信心任线卡上。也许你现在不见得有这笔钱，你也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但你相信耶和华以勒，神必定供应，神也必定预备一切的需要。 Amen。我还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刚刚找到工作不久，而且他的妻子也怀了孕，所以他们一直想买一架 minivan 来迎接孩子的来到。那年在宣教年会的时候，他就为明年宣教的任线的数字来祷告，结果神就感动他一个数字，但他心中就非常的为难，他想如果他任线的这个数字明年恐怕就买不起 minivan 了，挣扎了很久，终于他顺服下来，他凭信心填下了神所感动他的数字，心中不知道神要怎么为他预备，怎么供应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老板把他叫去，对他说，当初雇佣你那时候是为你办身份，为了让你很容易过呢，所以就把你的薪水呢报得高一点，但实际上我们没有给你这么多。那个弟兄说，对的，没错，老板，当初我们是这样讲好的。结果老板对他说，但现在我良心过不去了，所以我决定按照所报的薪水来给你这个数字，而且从你第一天开始都补回给你。哈利路亚。结果这位弟兄不但完成了他信心任线的奉献，而且为他们家庭买了一架 minivan。 哈利路亚。 神所预备永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Amen。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节跟十一节太重要的经文了，我们一同来念。来，那赐种给撒种，赐粮给人吃，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这里说我们的神是赐种子给哪些人啊？撒种的人。所以你要多多为神撒种。换言之，我们越多为神的国度撒种，神就会把越多生活的资源赏赐给我们。我们越多给神，神就越多给我们，好叫我们凡事富足，又可以多多施舍。哇，我把这个叫做一个蒙福的循环，真是蒙福的循环。这就是神国的经济学，神怎么供应我们一个原则。当我们越多给神，神越多给我们，让我们又可以越多给神，这是个蒙福的循环。感谢神了，这些年我就看见透过信心任性，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们教会都一同经历神的信实跟供应。 Amen。这些年我们教会之所以能够在宣教食堂的事工向左向右扩展，我告诉你，正是因为弟兄姐妹你们的信心跟你们的慷慨。为你们自己鼓掌一下吧。 Amen。 弟兄姐，今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多少时候我们渴望被神所使用，我们也渴望像以赛亚那样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当你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你需要明白，神不见得要差遣你到远方。 Amen。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到很远的地方， No. 神不见得差遣你到远方，其实神把我们放在 Silicon Valley 也是有神命定的心意在其中。 Amen。 其实无论是远方近处，无论全职代职，无论是前方征战或者后方资源，其实都一样重要。求主给我们同样的心智，无论在怎么样一种生活岗位，让我们勇敢地跟随神，我们就能在这个充满动荡的时代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Amen。 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信心任现的时刻。我想现场弟兄姐妹可以在你前面椅背这我信心任现卡现在可以拿出来，好吧？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机会填写信心任现卡就请你再花点时间思想一下，为明年神要你奉献给教会宣教职堂的事工的数字，求圣灵感动你，也凭信心填写这个数字在这个信心任现卡上。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填写，请你现在花点时间祷告填写。如果上个礼拜已经填写，如果想多加一点也是无妨，很好，感谢神。在荧幕上的弟兄姐妹可以上我们的 social app RLCC social， 可以电子任现，或者是扫描我们荧幕上有 QR code 也可以帮助你进入页面。现场的弟兄姐妹用电子任现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或者进入我们教会的网站也可以，我有很多方式可以帮助你。那在信心任现卡上就两栏，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全年奉献或者是每个月奉献。那现场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用这个任现卡的话，请着这有两年，一年撕下来待会可以放在外面的奉献箱里面，另外一年可以保留自己作为一个 record。 我们花点时间在神面前为这件事情祷告，求圣灵感动我们，也真的顺服神的感动，把这样一个数字放在这个信心任现卡上。 Amen。让我们一同为任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主，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多少你的仆人，多少你的百姓，他们回应你的呼召，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也许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岗位，不同的生活环境， 当每一个人摆上他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国的确在全世界不停地在扩展当中。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把我们自己也摆上，像历世历代的信徒一样， 求主使用我们，求主使用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也求主亲自祝福每一位凭信心填写信心任先卡的弟兄姐妹。当凭信心来填写的时候，主你要亲自的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每一个领域都经历你突破的恩高与大能，也按照我们个人的信心，我们所摆上的，你要加倍的赐福于我们，正如你所应许的，要使我们多多的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我们谢谢主，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再次提醒现场弟兄姐妹，在填完之后，私下下面一栏小的那一栏，在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奉献箱当中。你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你赐给我属天权柄，在基督里与主同坐宝座，开我眼睛，见你容面，听你声音，体贴你的心意。你呼唤我跟随你，超越现状，迈向新的领域，在信心里我愿意踏出步伐，回应你的呼召，提升我们属灵的眼界，看见你要成就的工作，使我们的灵活过来，成为改变世界的器皿，扩展我们心脚步，愿你赐下跳跃的突破，抓住时机，勇敢前行，进入神荣耀的命运。你赐给我属天权柄，在基督与主同坐宝座，开我眼睛，见你容面，听你声音，体贴你的心意。你呼唤我跟随你，超越现状，迈向新的领域，在信心里我愿意踏出步伐，回应你的呼召，提升我们属灵的眼界，看见你要成就的工作，使我们的打开过去无法打开的门，进入过去无法进入的领域，祷告断开锁链，破除黑暗诠释 圣灵引领我们更上一层楼，提升我们属灵的眼界，看见你要成就的工作，使我们的地
吗？你渴望能够进入过去无法进入的领域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听见神的呼唤，你要凭信心勇敢向前，抓住时机勇敢前行，永远是你经历神开路的一个关键点啊！回想我们教会的宣教事工，你以为刘牧师是非常勇敢的人吗？你以为刘牧师是一个就是这种开拓的人吗？其实都不是，刘牧师很胆小的人。说真的，刘牧师是你跟我接触就知道，我也不讲话，我怎么可能到全世界去召集这么多同工？不可能的事情。我最胆小，一天到晚就躲在家里不想出门的。但是什么时候我听见神的呼唤，我就越顺从，一走出去就看见，果然神为我打开过去无法打开的门，神带领我进入过去无法进入。说真的，30年前我也从来没有曾经梦想有一天我们进入非洲，30年前我也从来没有梦想进入中亚，不可能。但什么时候，无论你多软弱，无论你觉得多么不可能，什么时候听见神的呼唤，你愿意，就从你生活岗位开始。我再说，你不见得到远方啊，不见得到远方，从你生活周围的岗位，从你家里，也许你愿意，我顺从，我跟随，抓住时机勇敢向前，神就一定会为你打开过去无法打开的门，进入过去无法进入的领域。阿们。你就是神要改变世界的器皿，跟你们，你就是神要改变世界的器皿，跟他说阿门。
提升我们属灵的眼界，看见你要成就的工作，使我们的灵活过来，成为改变世界的奇迹。
哈利路亚，
扩散我们信心的脚步，愿你赐下超越的突破，抓住时机勇敢前行，进入神荣耀的秘密。
抓住时机，
抓住时机，
是的主啊，
勇敢前行，进入神荣耀的秘密。
抓住时机，
抓住时机，勇敢前行，进
最记得在我们年度计划会议的时候，我们想到前面神要成就的工作，我最记得那时候我们怎么想，生命河已经够庞大了吧，其实神要做的工作是 更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还记得我们年度教会，我们所有同工说、oh, amazed， 神要成就的事远超过我们现在所看见，远超过我们现在所能想象。 Amen。 这为什么需要一支大军啊？不是只靠牧师跟教会同工，我们需要一支大军。你就在这大军里面。 Amen。 我在说你来到生命不是偶然的、right? 你不要说、哦、只是有一天有人带我在 No 不是的，神带领你来了。不论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神的心意就在此时此刻要你成为耶和华的大军。你们要成为一个影响世代的大军队，要准备好啊，未来30年更加精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接受做你个人的救主的，今天最好的机会，耶稣在你身上也有美好的计划，耶稣要带你一生的道路。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生命的救主，我今天愿意悔改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做刚才的祷告，请你用手机扫描一下荧幕上的 QR code 好不好，填写一下资料，我们同工很快能够帮助你啊，我们能够让你有一些课程，让你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神的家庭一同成长。 Amen， 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们现场，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你是这样恩待我们，拣选我们能够在与你国度的扩展有份。为了过去你在我们中间工作线上感谢，也再一次把我们自己摆上在你手中，求主使用，让生命和在你手中果然成为一支属神的大军队，让你的国度能够降临，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现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你们。